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，
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。
灵命日粮，提供您每日的灵粮。
欢迎收听灵命日粮。
欢迎收听灵命日粮，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中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五节，保罗说，你们都是光明之子，都是白昼之子，我们不是属黑夜的，也不是属幽暗的。感谢神做我们永远的光，使我们在光明中与他同行，又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。约翰一书二章十节，使徒约翰说，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，在他并没有半叠的缘由。愿主的话语天天提醒我们，叫我们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。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金科玉律。金科玉律所要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七章七到十二节。马太福音七章七到十二节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主我愿向你。
荣耀的救主，我深愿向你，这是我祷告，我的盼望，我甘愿舍弃世上的财宝，替代主基督完美形象。主我愿向你，主我愿向你，荣耀的救主向你纯洁，愿你的甘甜，愿你的丰盛，愿你的圣心牵引我里。
主我愿向你有怜悯心肠，温柔和宽恕慈爱善良，帮助孤苦
向你，荣耀的救主向你纯洁，愿你的甘甜，愿你的丰盛，愿你的身心牵引我里。主我愿向你，听我恳求，以爱与圣灵充满我心，使我做圣殿合乎你居住，更使我生命配具天赋。主我愿向你，主我愿向你，荣耀的救主向你纯洁，愿你的甘甜，愿你的丰盛，愿你的身心牵引我。
马太福音第七章七到十二节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，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？求鱼反给他蛇呢？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，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？所以无论何事，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，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马太福音第七章七到十二节。我们把焦点放在其中第十二节。马太福音七章十二节，经文说道：所以无论何事，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。马太福音七章十二节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马太福音七章十二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所以无论何事，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。马太福音七章十二节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《金科玉律》。许多宗教信仰也有待人如己这个金科玉律，但为什么耶稣说的这句格言如此与众不同呢？它的独特之处在于所以一词，显示了天父的慷慨。耶稣是这样说的：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，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？所以无论何事，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。有一件事情我们明知道是对的却做不到，那就是我们并没有爱别人如同神爱我们一样。但耶稣为我们的罪降世且被钉死，以完美的爱呈现了这令人钦佩的品德。我们有一位充满慈爱和乐意施予的天父，他不顾自己，透过他爱子耶稣彰显他全然的爱。神的慷慨是我们实践待人如己的动力。我们爱和施予，因为他先爱我们。天父要我们遵守他的诫命，同时他也给我们力量和爱，帮助我们实践。我们要做的就是向他祈求：天父，我深知自己欠缺你的耐心、怜悯和慈爱，求你今天使用我，从小处展现你完全的爱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，阿们。别只记得金科玉律，在生活中行出来吧。
每天灵修读经的五大好处：一，更能意识到神；二，使我们与神亲近；三，明白神的原则；四，神感动我们做正确的决定；五，圣经成为我们祷告寻求引导时宝贵的帮助。
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每日宝贵的精神食粮。灵命日粮节目鼓励您天天读圣经，时时亲近神。
今天我们思想金科玉律这个题目。 以自己希望被人对待的方式来对待他人，是人际之间伦理道德的金科玉律。有一个笑话是这么说的，有一天小张到老王家里，要跟老王借锯子回家锯木头。老王说，借锯子可以，不过要锯什么就在这里锯吧。隔天老王为了要修理屋顶，到小张家里跟小张借梯子。小张说，借梯子可以，要爬梯子就在这里爬吧。别人如何待你，就是一面镜子，反映你怎么待别人。就像山谷的回音，你对着山谷大喊我爱你，山谷就会传来我爱你的回音。你对着山谷大喊我讨厌你，山谷就传来我讨厌你的回音。你不喜欢被占便宜，那为什么去占别人的便宜呢？你不喜欢被别人在背后重伤，为何你在背后重伤别人呢？你不希望别人埋怨你，为什么你经常埋怨别人呢？你希望得到别人的赞赏，但为什么你很少赞赏别人呢？别人怎么待你，你不能决定，但我要怎样待人，却是我自己决定的，是我自己的意愿。有一个做爸爸的，在办公室里受了老板的一些气，打电话回家时，就忍不住向妈妈发了一顿脾气，而妈妈越想越气，就把气出在儿子身上。儿子莫名其妙地受了气，走到家里的院子，狠狠地踢了小狗一下，小狗被踢得哇哇叫，跑到外面乱叫乱咬，一口就咬在刚刚要进家门的爸爸脚上。你想，如果每个人都把气出在别人身上，最后受气的还是自己。中国人在人际关系伦理道德上有过最伟大的思想，就是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我不喜欢的也不要加给别人，我不要别人对我乱发脾气，那我就不要对别人乱发脾气。在你里边有一个己，我里面也有一个己，与人相处要推己及人，设身处地的为别人着想，要将心比心。你有己的需要，别人也和你一样。孔子的理想很伟大，但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容易流于被动的层面。我不要对别人不好，因为我不希望别人因为我对他不好，他也对我不好。但神所要求的不是被动伦理，不只是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乃是主动伦理。耶稣说，所以无论何事，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。马太福音第五章，耶稣提到不要与恶人作对，有人打你的右脸，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。有人想要告你，要拿你的礼衣，连外衣也由他拿去。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，你就同他走二里，有求你的就给他，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。第一里路是被动的，第二里路是主动的。礼衣是被人抢去的，外衣是甘愿给他的，这是主动的伦理。有人打你的右脸，你说哈，我一定要打回来讨回公道，难道被欺负了还闷不吭声，右脸被人打了，左脸还转过来由他打，这是什么道理？主耶稣的意思是，有人打你的右脸，羞辱挑衅你，你怎么回应呢？是与恶人作对吗？是结下梁子，誓不饶人吗？不，你要选择饶恕，不要心里一直想着要怎样报复，怎样对他不好，而是想要怎么对他好，因为神是这样待我们。马太福音五章44节到45节，主说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，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，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，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。神的爱是主动的爱，他的创造是主动的，他的救赎是主动的，他的启示也是主动的。神爱我， 不是因为我达到了怎样的条件他才爱，不是因为我可爱他才爱我，也不是因为我值得他爱所以他爱我。神是照着我的本相爱我，我的本相是不可爱的，是软弱的，是有罪的。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，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是丰富慷慨的。诗篇145篇8到9节，诗人说，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，不轻易发怒，大有慈爱。耶和华善待万民，他的慈悲复辟他一切所造的。神对我们就是这么好，他丰富的恩慈，宽容忍耐，总是为我们的好处着想。德蕾莎修女曾说，爱的反面不是恨，而是冷漠。她说，今天最大的疾病不是麻风病，也不是肺结核，而是那种没有人爱的感受。她说，穷人对于被爱的渴望更甚于食物。又说，一个人能够快乐的爱人，甘心服侍人，这就是神在他身上所行最大的神迹。你说这个人呢，我爱不下去，这表示我们的爱还不完全。神说，你要尽心尽信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，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。神爱我们不讲条件，没有保留，他对我们的爱不因为时间而改变，总是为我的好处着想。神要我们以他的心为心，以他爱怜的心肠作为待人的动机和我们心中的意愿。箴言3章，所罗门说，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，要系在你颈项上，刻在你心板上。慈爱就是仁慈，诚实就是真理，真实的事。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，就说在你思想中要经常思想怎样对别人好，怎样行善，让这一切成为我们思想中最重要的内容。今天我们对人心怀怨恨很容易，对人心存苦毒也很容易，但是要对人好，要为他人的利益着想并不容易，因为他人的利益不一定是我的利益。而问题症结就在这儿，当我们心里尽都是我而没有别人的时候，一切的丑恶就从这儿出来了。我们尊重自己爱自己并没有错，神要我们爱自己，但却不是专顾自己，只为自己。利己的意思就是爱自己比别人更甚。当我们一切意念都是以自己为中心，绕着自己打转，我们就开始变得自私了。约翰达密说，圣灵与自私之心毫无交通，因为圣灵所结的果子第一个表现就是仁爱。我们既是天父的儿子，就要有天父的性情。你说，那我要怎么样为他人的利益着想呢？弟兄姐妹，你可以试着把你渴望从别人那里获得的对待写出来，写在一张纸上。到底我希望别人怎样待我？我对我的邻舍有怎样的期待？我很具体的把它写下，写下了以后呢，仔细看过，然后很慎重地告诉自己，这也是邻舍对我的期待。我们不要事事求诸别人，我们先求诸自己。我们不要一直期待别人要怎么做，而是要求从自己开始。你可以写下过去从别人那里受过的一些不好的对待，一条一条写下来。当你知道别人这么做，你的感受会是这样，你要晓得，当你这么做，别人的感受跟你是一样的。我们常常放不下个人的得失利害，以至于不能真心爱人。我们经常把爱当作手段，把爱当作工具。我爱你，我对你好，是为了我要得到什么？我要得到你的夸赞，我要得到你的回报。但是主要我们把爱当作目的。我爱你，因为我愿意分享自己。我爱你，因为我的生命中有你。分享的生命才是有价值的生命，分享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人生。爱是牺牲自我，成全别人，使别人得益处，使别人被建立。把你的爱分享出去， 把你的爱带到别人生命里，这是我们被造的目的。今天，你要对人好，或者对人不好，完全在于你。你愿意怎么待人，你愿意怎么做。你不能控制他人的行为，但却可以改变自己对别人的态度。你说，他这个人身上有很多缺点，很不可爱，很讨厌。神知道，从人的眼光看的是行为，看的是他做了什么。神的眼光看的是形象，他是我按着自己的形象样式造的，他是我所爱的。你说这个人我爱不下去，因为你爱他的条件，而不是爱这个人。这个人条件好，他很可爱，我就多爱他一点，他不可爱，我就不爱。这是因为我们不明白神的心，凭着血气所做的。我们很容易发现别人的缺点，却不容易察觉自己的过失。我们对人经常苛求，缺少怜悯和同情。当我们看见别人犯错，我们说，神啊，你是公义的，请你用公义待他。但是当我犯错被别人发现的时候，我说，神啊，你是慈爱的，求你饶恕我，求你怜悯我，求你赦免我，我是有苦衷的，我是有难处的，请你了解我。而为什么我们不愿意多了解别人呢？我们都是不完全的，我们都有瑕疵，但基督爱我们，主对我们的包容，对我们的忍耐，对我们的信任，对我们的盼望，使我们晓得应该如何待人。使徒约翰说，凡有爱心的都是从神生的，并且认识神。那反过来说，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待人不再是双重标准，也不再流于被动，而是主动，以希望被别人对待的方式来待人。不要期待从别人开始，而是从自己开始。爱不是恩赐，而是圣灵所结的果子。爱是从神来的，神的慷慨是我们能真心爱人的动力。哥罗西书三章十四节，保罗说，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，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。神给我们许多的恩赐，而爱是恩赐施行的动力，也是恩赐的品管。我们越有爱心，我们越能够发挥主给我的恩赐，使别人得益处。当我们照着主的吩咐去做的时候，基督的平安就在我们心里做主了。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，主耶稣向父祷告说，公义的父啊，世人未曾认识你，我却认识你，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，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，还要指示他们，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，我也在他们里面。约翰一书第二章五到六节，约翰说，凡遵守主道的，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。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，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，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。主在人间完美的呈现了何为爱，求主帮助我们每天实践爱的功课，让我每天更多体会他的爱，并且分享他的爱。教会应当是这个冰冷世界的火炉，求主挑旺我们的爱火，使我们能够活出爱，给周围所有渴望爱的世人带来温暖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。
主，求你保守我的心，我的意念，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。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，走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。哦，主，求你坚固我信心，我的力量，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，求你带领我，使我不会再退缩。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， 一生能学你的样式，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，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。
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我们立志行事都是你在我们心里运行，我要成就你的美意。我们原是你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。你对教会有美好的旨意，我们是你用宝血重价买来的，是属于你的。求主更新变化我们的心意，好叫我们所有的意愿都能以你所喜悦的为中心，叫我们查验何为你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。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求主恩上加恩，力上加力，叫我们行事为人能讨你喜悦。帮助我们在爱人的事上常以为亏欠，若是我们不能体恤人的软弱，生活中常有抱怨，求主调整我们的眼光，叫我们想起你的话，效法你，把眼光更多的放在别人的需要上。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荣耀的救主，我深愿向你，这是我祷告我的盼望，我甘愿舍弃世上的财宝，替代主基督完美形象。主我愿向你，主我愿向你，荣耀的救主向你纯洁，愿你的甘甜，愿你的丰盛，愿你的生